北国在耶罗波安第二的统治下，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列邦进贡，商贸兴盛，国威远播。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全国上下道德败坏，拜偶像之风盛行。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进入到阿摩斯书的最后一讲了，我们还是来看看第九章的内容。九章十三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自然的丰饶。耶和华说，那耶和华说这几个字呢，在第十三节其实是代表了耶和华的言辞。那我们来看看耶和华究竟说了什么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那这个丰收呢，是耶和华的赐福，而这个物质的丰富呢，还是跟大卫的国有关系的，这个是弥赛亚的预言。到了那个日子，是弥赛亚的时代，大地非常的丰富，自然的丰美的情景呢，是神要借着先知应许以色列人的，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向往，想象着以后以色列要复兴的时候那种的景况。在巴勒斯坦地耕种要在秋天的雨后，大概在十月份、十一月份之间，而收割的季节是在春季，也就是四五月的时候，其中相隔有半年之久。但这里所描写的耕种和收割的接续，哇，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丰收的图画，虽然是有点言过其实啊，但是丰收的程度呢，可以是延续许久的。其实这个也证明了是很难得的，是神祝福的一个景象。踹葡萄的大概是在九月间，而撒种的应该是在十一月、十二月。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了，撒种是赶紧的接着去的，因为这个谷物生长的太快了，刻不容缓啊。利未记第二十六章五节这么说，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吃得饱足。这个就是形容因为遵从主的命令而蒙福的实况。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十二节，水从圣所流出来，树在每个月都可以结出新的果子。那这些都是一个丰收的情况，葡萄丰收，新酒满溢，牛羊长群，奶必丰盈。这个绝对是神赐福的情况啊，大山小山都流出甜酒和奶水，生命必得滋养和丰盈。九章的十四、十五节谈到了被掳归回。十四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复兴是重修废墟，重建家园，修造葡萄园、果木园也是有一番新的气象。第五章的十一节的威胁就说到了，建造房屋就不得居住，栽种果园不得喝酒。当时那种的情形现在不会再有了。第三章十一、十五节以及第六章的八、十一节的威胁也消除了，现在只有建设，没有破坏，从破坏当中复苏，在安定当中求进步。第十五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现在再强调复兴，不再有被掳的威胁了。 那这里的用语呢，可以跟耶利米书来做一个比较的。耶和华呼召耶利米，要他施行拔出再栽种。耶利米书第24章6节，神说，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那在15节这个地方呢，先知也提到了栽种和拔出。这句话都是耶和华要透过先知说的，所以成为了非常有力的结语。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为第9章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最后的意象仍然是接续着前几个意象的。第一、第二个意象说明了神还是盼望着以色列人悔改，以至于他们可以免除灾殃，但是他逐渐失望了。第三个意象已经表明了神不再宽恕他们。第四个意象更定规了，以色列的结局就是要接受惩罚。最后的意象当中，圣所拆毁，全国人民都将灭亡，不再有任何的希望。实际上，人们是没有办法逃避耶和华的。上天下地，甚至到海底，耶和华的眼、手以及刀剑都不会放过他们。历史的终局已经到了，再没有将来的机会。人们都必须经过审判，都得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在这个意象，先知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普世主义的一个见解。耶和华不仅是列国的主，他也从历史的境界到自然的领域，整个宇宙都是在他的权下，甚至海中的兽也屈服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这首的颂诗实际上是审判的信息。地大震动，其中的居民都哀哭，神从天上的圣所审判地上圣所的会众。第9章的第5、第6节这个颂词呢，是成为了阿摩斯书第3首赞美诗。第二段呢是7到10节，其实多多少少也重复了以前的信息。耶和华是历史的主，他不容以色列妄自尊大，他也恩待列国，就好像他对待以色列一样。但是他也要他们向他负责，神是公义的，他对于那些失败者，那这个失败者就是指那些陷在罪恶当中的人，神要对这些人施以审判。阿摩斯书的结论表明了以色列的结局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历史也证明了，其实以色列的败亡呢，并没有带来了一个最终的结局。即使他们是被掳了，他们的希望还是没有消失，神还是有新的信息要给予他们。救恩后来的事情呢，一定会实现的。神对于大卫的祝福，甚至是在被掳之后仍然是有效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信实是何其的广大长久。他挽回以色列的厄运，完全扭转了整个的局势。历史的事实都是历历可数的，成为了后世的见证。比方说倒塌的帐幕和破口，荒废的城邑、被掳等等，那这些后世的人都可以看到。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神不断的在做一些重建的工作。管辖以色列人的仇敌以东，还有丰收的田园，可怕的审判总有一天都会过去的。在这我们看到了以色列还是要学习顺从的功课，这是耶和华的工作，他先广行赦免，然后在审判之后还是有赦免和拯救。重建大卫的帐幕，这个是死海古卷的修道团体所关切的。新约使徒行传第15章16到17节，在雅各的言辞当中就特别的引用阿摩斯书这段话来说明神的救恩怎样选取外邦人归于自己的名下。基督徒的团体就是一种新的团体了， 所以阿摩斯书的结语呢，不仅是针对当代以色列的历史，更为预言以后救赎的实况。神要建立他的子民，这个子民不仅是指着以色列，更是信服基督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还有以色列人，总有一天要一起来建立神的国度的。那么在这呢，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阿摩斯书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呢？当阿摩斯受命来到北国的时候，他就抨击上层社会那种奢靡追求个人享乐、不理民间死活的歪风。在宗教方面，他很严厉地斥责以色列民的虚伪。虽然这些人用肥畜献祭庆祝节日，但是他们一边献祭就一边抬举自己手所造的偶像。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徒有外表，并没有敬畏的心。所以阿摩斯告诉百姓，神厌恶这些没有公平和公义的人所献的祭。阿摩斯也义正辞严地警告以色列民，如果他们不快快地悔改，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如果他们不放下重利轻义、忘顾社会公道的卑鄙行为，他们一定会受到神严厉的惩罚，成为被掳之民。除了以色列民，阿摩斯也警告以色列周围的邻邦，比方说大马色、加萨、推罗、以东、亚门、摩押以及犹大，因着这些国家的罪，神也要大大的惩罚他们。当阿摩斯宣布了神要施行的刑罚之后，他的言论在北国引起了很大的冲击。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感到非常的不满，向耶罗波安王诬告阿摩斯图谋背叛。亚玛谢是王圣所当中的祭司，就有点像今天西敏寺的大主教。在他眼中，阿摩斯只是一个乡下来的传道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阿摩斯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宣布自己是奉耶和华的命令说话，和南国的政治势力是没有关系的。不管今天亚玛谢说什么，他只会忠于神。阿摩斯是一个南国的人，却顺服神的带领到北国去做先知，而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放弃。他的勇气和忠心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阿摩斯的预言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阿摩斯预言北国将会完全灭亡，百姓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过着流亡的生活。不过如果百姓肯悔改，那些经过了浩劫之后剩下来的人仍然可以得着神的怜悯。总有一天神要重建大卫家的统治，并且管制所有称为神名下的国。神要完成他的救赎计划。其实神不仅是以色列民的神，也是万民的神，他绝对有权审判万国的罪。从阿摩斯的服事和他所宣告的内容当中，我们发现阿摩斯对于信仰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他期待一个真正敬畏神、蒙神喜悦的人，也必须是一个对人公道、对人权尊重的人。如果一个人从神蒙福，那么他也应该对别人的福利尽上本分。既然以色列民获得特别的恩典，能够从神和众先知了解到神要在地上施行公义的旨意，那么他们就应该身体力行，成为各国的好榜样。可是我们都发现，以色列人不仅没有成为列国的好榜样，反而成为了列国的笑谈，因为他们常常犯罪，得罪了神，以至于他们受到了神的惩罚。阿摩斯完全明白以色列人的软弱，所以他并没有把希望全都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他鼓励人倚靠神，因为只有神是全然公义和正直的，也只有神才可以带给人希望。那么盼望整卷的阿摩斯书的信息，还有阿摩斯所树立的这个榜样，都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和学习， 在未来的日子呢，我们就要努力的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也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子民。